介绍王维的诗细题磐石。细题磐石是王维许多山水诗中的一首，写的诗中有画，别有一番情趣。这首诗写道：可怜磐石临泉水，复有垂杨扶酒杯。若到春风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来。这是一首写景抒情诗，诗并不长，只有四句，是一首七言绝句。开头：可怜磐石临泉水，复有垂杨扶酒杯，两句是描写清清的泉水从巨大的石涧中涌出，随风飘动下垂的杨柳柔枝，在亲昵地抚弄着诗人的酒杯，这是多么可喜可爱的境界呀！可怜就是可爱的意思，从可怜二字就透露出诗人对磐石临泉水、垂柳扶酒杯这种境界是何等的喜爱。这句写得情景交融，自然景象与作者的情思浑然一体。磐石与垂杨，他们并没有什么感情。由于诗人自我多情，因此便赋予磐石与垂杨以浓厚的感情色彩。从诗句的字里行间，似乎使人感到那磐石和垂柳也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在亲近诗人，在温暖着他那颗还在跳动的寂寞的心。在诗人看来，泉水依傍磐石涌出，垂杨抚弄他的酒杯，这都是神奇的大自然特意为他做的安排。因此三四两句说：若到春风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来。诗人认为，如果春风不懂得人的意思，为什么有吹送落花到他面前为他助兴呢？其实春风无意，倒是诗人多情。这首诗描写了在柳拂花飘之时，诗人临泉畅饮的情景。显而易见，诗人是在表现他清静无为、悠闲自得、陶醉在山水中的超凡脱俗的隐逸思想，同时又非常巧妙含蓄地抒发了他不耐寂寞的心理状态。王维这种厌倦官场生活、留恋山林但又不耐寂寞的心态，在他的其他山水诗中也有生动的表露。例如他在《早秋山中作》诗中写道：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雨白云栖。又在《山居集市》诗中写道：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灰。即使王维在《归辋川作》诗中在写他欣赏辋川的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的优美意境时，结果还是流露出惆怅掩柴扉的不平静的寂寞心绪。这正是他过着一观一隐生活所反映出来的矛盾的心理状态。由此可以说明，王维虽然有比较严重的出世思想，然而他并没有脱尽凡骨俗胎。他在半官半隐的生活中，流连幽静的自然景象， 只不过是他不满现实，从大自然中寻求解脱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王维的山水诗便表现了诗人固有的与众不同的个性，也就是他的软弱性和向封建势力的妥协性。他的这种个性与不愿以五斗米折腰而向乡里小儿的陶渊明不同。陶渊明所写的山水田园诗表现了诗人对自然景色的欣赏及其悠然自得的情趣，丝毫不存在惆怅寂寞的心理矛盾，这一点正是王维所缺乏的。就拿这首《细题磐石诗》来说，诗人对自然景象的赞美及其流露出来的不平静和有所期待的感情，就明显地表现出他并没有完全超尘拔俗、彻底隐居，这也就曲折地表现出了王维的软弱和妥协的个性特征。这首《细题磐石诗》，诗题用“细题”二字，就是说这首诗是写着玩的。其实它恰恰是诗人真实思想感情的流露。所谓细题云云，不过是作为写诗的一种别致的说法而已。用这种细题的形式在古代诗歌中是能够经常看到的，也并非王维专用。但是王维作为山水诗派的领袖，他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山水诗就其表现他的个性来说，也是非常典型和成功的。特别是从山水诗发展的历史来看，王维在继承前人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把山水诗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把这首《细题磐石诗》再朗读一遍。可怜磐石临泉水，复有垂杨扶酒杯。若到春风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来。刚才介绍的是王维诗《细题磐石》，陆永品写稿，雷阳播讲。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